花有一种魔是最难降服的，什么魔呢？病魔啊。我曾经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学习佛法，自己以为啊自己不得了了，很自满的就说起狂话来了。说什么狂话呢？我说啊，你一般人都是怕魔，我就是啊魔怕魔，他怕我，不是我怕魔啊，魔他怕我。你说这话说的狂不狂？说魔他怕我。我说天魔地魔神魔鬼魔人魔啊，无论什么魔我也不怕的。说完了这话之后，你说怎么样啊？这魔就来了。什么魔来了？你猜，病魔来了。这病魔一来了，你说怎么样啊？啊，这回也是我也怕魔了，不是魔怕我，而我怕这个魔了，怕这个病魔了。因为这个病一来了啊，你行动也不自由了，好像披甲带锁似的啊，这个身体它也不听话了啊，你叫它走它就走不动，你叫它坐着也坐不起来啊，一天到晚就躺到床上啊，躺到炕上啊，啊也不能饮水也不能吃饭了，这病魔缠住了。这时候我一想啊，我是说错了话了。我说啊，人家都怕魔，我是魔怕我啊，现在这个病魔来找我来了，我还是抵抗不住这个病魔。那时候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一病，你说病的怎么样子啊？病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就是啊奄奄一息呀，啊就要死了。可是在这个将要死而没死这时候啊，啊又生出一种警戒来。什么警戒呢？就见着啊我东北有三个王孝子，这三个王孝子是两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这出家呢，这三个王孝子是有一个老道，是又有一个和尚。在家这个王孝子呢，他是一个老年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就来了，来了就把我带着走了，叫我出去和他们玩一玩。我随着就跟他们出去了。出去了，你说很奇怪的，一出门口走路啊，这个脚就不沾地了啊，虽然不是坐飞机，但是也到了虚空里头了，但是又不是腾云驾雾，所以呢就在虚空里头行啊，这走啊就从这个房子啊顶上走。哦，我下边一看那个房子都很小的了，也看着很多人怎么样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呢？就到所有的这个庙里啊，这个名山大川中，我这个五台山呢、峨眉山呢、九华山呢啊，和这个普陀山呢，四大名山都去遍了。到什么地方啊？啊，就见到很多人，也见着很多的庙宇啊，各处去参观。那么那个时候哦，不单中国的地方，外国的地方也到了很多啊，有一些个啊也是白头发白眉毛哦，绿眼睛啊，这些个外国人，见着很多外国人啊。到那个地方啊很快就走。那么就好像什么样子呢？我告诉你，就好像看电影似的，看完了这一幕那一幕又来了，看完这一幕那一幕又来了，就是走到这个地方看完了又到那个地方啊， 看电影是那个电影那个银幕上啊，也一幕一幕的转变呢，啊，不是你这看电影呢到那个地方去，我这个看这个电影呢是到我到那个银幕那个地方去，不是啊那个银幕动，而是自己呀、啊、脚得同这三个人呢、啊、连我四个人各处去看这些个电影，那时候看见的啊很多很多东西，也听见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以后呢啊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门前呢，把自己的门开开，向自己的房里一看，啊怎么那个床上还有一个我呢，那个地方怎么当这个脚的还有一个我的时候啊，本来是两个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了啊，就这么一脚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了，变成一个啊，这时候就有了呼吸，也有了动转了。当时啊我父亲在我身边，我母亲也在我身边，他们看着我啊，就说他没有死又活了，这样子我觉得怎么什么叫没有死又活了，自己看自己啊躺在床上不会动弹呢。那么自己觉得一想起来啊、哦、我是有病了，那么一问我父亲母亲说我已经七八天的时间呢，啊和我讲话也不知道了，和我一切一切都人事不行了，那么现在又有了知脚了，才知道我这还没有死。那么由这一趟啊，我前天一盘没有讲嘛，就变成了一个活死人啊，变成了一个活死人了。我自己呀想我已经死了，我这是又一个人啊，又生出来一个。由此之后啊也不那么狂了，不说哦我不怕魔，是魔怕我。现在呀、啊、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呢，千祈呀、啊、不要说这种的话，不要说啊我什么也不怕。你什么也不怕，那将来就有所怕了。那么说我什么都怕，你什么都怕，那也不对的啊。总而言之，不要讲这些个没有用的话，这个话是没有用的话。不过当时啊我还有一件事情啊，讲起来真奇怪。什么事情呢啊，那时候修行啊，修行觉得自己有点功夫了，就看这个书啊，看到我因为在我东北呀、啊、在道德会上，我有这个病，在没病以前呢，我就在这个道德会上，道德会上干什么的呢，就是讲道德说仁义的，专门呢劝人家做好事。那么劝人家做好事，我自己做不做好事呢？我自己更做好事啊，这不是说单劝人家做好事，自己不做好事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我看那个有一篇是张雅轩呢，他的这个他这种的很好的行为，我看见他的行为这样好，于是乎啊我就发了愿了。发什么愿？我就对天说话了，我说天哪天哪，张亚轩这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削他，我一定要削他。说完了之后自己就觉得后悔了，哦他你要削他这个事情又有什么用呢啊，这件事情说完了这个话之后啊，啊、哦，你说怎么样啊？很奇怪的，随着这一天晚间呢，就遇到这种魔， 遇到这种模考就来试验我，啊，看我是究竟能不能效仿这个张亚轩。这是我知道啊，你如果有什么愿力啊，默默中菩萨或者就来试验你，啊，所以不要说自满的话。究竟我遇到这件事情和张亚轩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那么我很对不起的，现在啊，我还不要讲啊。为什么呢？没有到讲的时候，我不需要讲这件事。好像你们一个人切记不要说我欢喜什么，也不要说我不欢喜什么。你要想欢喜什么，随时就会有一个令你不欢喜的境界来考验你。你不欢喜什么，随时也就有一个你不欢喜的境界来考验你。总而言之，没有意义的这个话就不要讲的。那么要怎么样子呢？要一心修道，不用人心而用道心，就是要修这个性定而求这个实证。什么实证呢？这个实证啊，就不是虚妄的，同这个虚妄呢就不同。虚妄呢，你证或者打一个妄想啊，我现在成佛了，于是乎啊就觉得啊，在座谈里边呢，觉得自己这个身也像佛一样，也放光也动地。其实没有这么回事啊，这是一种虚妄，这不是正我的境界。有的时候又打了妄想啊，说我这座谈呢看见佛来给我受记了，说是啊，你就快成佛了啊，你不要修了，你现在就是佛了啊，这也不是实在的，这都是一种妄，不是正果的正。释迦牟尼佛正果是在呀菩提树下坐了49天，夜读明星而悟道，晚间呢看那个明星而开悟了。开悟了之后，他就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那么，在他没有证得佛果以前，这时候啊，天魔就来试验他，天上的魔王来试验他。这魔王试验他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美女呀。这个美女呀，生得非常的美貌，到佛的面前就向佛讲啊，一定要叫他不要修道了，叫他和他去啊结婚去。有这么美貌的一个女人来要求佛和他去结婚，那么佛当时啊在这个定中啊也不被他所摇动。佛就想，哦，你自己觉得你这么美貌，生得这么样的好，其实啊 你就等于一个老太婆一样啊，面上的皱纹也不知多少了，你眼睛里头啊，这个眼池和眼水眼泪往下流的也很多了，你这个鼻子啊也有鼻涕，口里呀 这个黏痰唾沫也多得不得了，周身都是污浊邋遢，你还来呀、来骗我来了啊。佛因为在定中这么一观察呀，把这个魔这个力量就给转变过来，这个魔王啊果然就变一个老太婆啊，发也白了，牙也掉了，鼻子啊也淌鼻涕了，不知怎么难看了啊。佛说叫这个魔王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啊。这魔王自己一看自己就生了惭愧心了，就跑了。那么其他有种种的魔来考验魔还来考验这个佛，佛都不被这个魔所摇动，因为不被魔所摇动，所以就正果了，成佛果。咱们每一个人用功修道啊，现在那个紧要的关头就会有魔考，在你那功夫没有现前呢，没有什么成绩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魔考，你有了一点功夫了就会有魔考啊。那个魔考一来了，你如果不认识，也就方才讲的被跟着魔就跑到魔的眷属里面去了。所以呢，你要想修这个实证，一定得要有性定，你修有性定的功夫了，你性不摇动了，有定力了，你所证的果也自然是真实的，不会是假的。如果你被魔所摇动，那就不是真正的定了，那就变成一种外道的邪定啊。外道邪定不能证得佛果。刚才所说这个外道的人看见这个牛升天了，他就学这个牛，看见这狗升天了，他就学狗。究竟这个牛怎么会升天呢？这个狗又怎么会升天呢？这个牛因为它在前生的时候修十善道，可是啊他在没修十善道之前呢，他做了很多恶事，这个果报啊应该啊堕落牛身，因为他做了这个十种的善事，那么这个牛身报完了之后就应该升天的，所以就升天了。这个狗呢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外道他不知道这个牛前生的因果，他以为啊他今生做牛就会升天，做狗就会升天，于是乎啊他就盲目的去学习啊这个牛狗的这种的行为，所以呢结果也毫无所成就，而不能得到实证，不能得到这个真正的好处。这个实证啊就实实在在的证得了，证得什么呢？证得这个自己真正本有的这种的智慧，本有的这种定力，所谓定慧圆明，定就帮助慧，慧也帮助定，互相圆用无碍的证得这个真迹的离体，得到自己那个真心。 这谈到实证，第五呢，就是消道想，除细悔。什么叫道想呢？道啊，就是颠倒，而不是正确，颠倒啊，颠倒，你这个人真颠倒，不是他这个人真颠倒，而是他这个想颠倒。所以在恶难呢，回来到佛的地方，由那个摩登妾女那儿回来到佛地方，就向佛顶礼叩头，说是啊，妙湛总持不动尊呐、啊，妙湛呐 啊, 啊，这种啊，妙湛总持，总持啊，就是陀罗尼，不动尊，不动尊呢、啊，这是楞严的一种定的表现，这个定也就叫不动尊，妙湛总持不动尊合起来，这也就是佛，就释迦牟尼佛。可以成啊，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袭有说啊，这个首一样的是什么？就楞严这个定啊，这世间最稀有的。怎么会稀有呢？能消我一劫颠倒想啊，能消除我一劫，一劫就是啊，以前生生世世啊，无量无边这么久的这个时间，颠倒想啊，想的不正当的事情啊，这都叫颠倒想。究竟什么叫颠倒想？俺们世间人呢，所想的都是颠倒想啊，所想，你想啊，净打妄想。叫颠倒，这是啊，你这个经，这一部楞严经啊，它的功用可以消除啊，消我们每一个人这颠倒的妄想，除细火，除去啊，俺们那个微细微细呀、啊。眼睛所看不见的，耳朵所听不见的啊，心里也想不出来的那种微细微细的那种的疑悔，能消出去。你俺们这个人呢，一念不搅，在这个一念你不搅的时候，就会生出三种细了，三种的细悔。你这一念不搅就生三细，这一念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生出三种的微细的这个疑悔，就是帮助你有三种的不明白。就好像什么呢，咱们现在啊，这个悔就比方这个尘土，在这个镜子上啊，你这一秒钟啊，那个镜子上啊，如果这个房里边有尘土的话，那一秒钟那个镜子里边呢，就挂上很多很多的尘，很多的尘呢挂在那个镜子上。可是啊，挂的少的时候啊，还不怎么觉得。挂的这个尘多了，那个镜子也就没有光了。俺们这个细火呀，也就和那个微尘在镜子上啊，挂在镜子上一样。本来俺们自性啊，好像那个明镜似的，大圆镜智啊，像那个明镜一样。可是就因为生出这种细火，就把这个明镜啊给遮住了，遮来遮遮去是越遮越厚。所以呀，那个神秀那首偈颂才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修拾惹尘埃。 有的人呢就说这首寄颂啊是不对的，那么我呢说这首寄颂啊是对的。为什么呢？这个山是个菩提的一个种子，菩提树，就比方菩提树一样。这个心呢，人的心呢，就好像一个明镜，这个明镜一样。所以他说时时勤拂拭，时时勤拂拭啊，就是叫你呀、啊、常常的修行啊，时时都要修行，修拭惹尘埃，你不要叫它挂上尘埃啊。所谓今日擦是明日蹭，擦来擦去是入明镜，你呀、啊、把这个尘土都擦去，那个明镜光就现出来，就没有细活了。所以呀、啊、这时时勤拂拭，修拭惹尘埃，这也对的。这是在没有开悟以前的人应该呀遵守的这种道理。感六祖大师就说了，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说菩提本无树，没有一个菩提树，明镜已非台，明镜啊就是明镜，没有台、啊、本来无一物，你本来就没有尘土，你何必又去擦它呢？何处惹尘埃呢？什么都没有了，你尘埃又惹到什么地方去呢？所以这个寄颂呢，它是、啊、开悟的人呢所知道的，所应该知道的，所遵守。那么这所谓啊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互动被云遮，你的一念不生啊，那个佛性就现前了，那个定也就现出来了。你六根互动啊，你要是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头啊去做主啊，那就是好像虚空里头生出云彩了，被云遮了。所以俺们这个颠倒的妄想啊消了，细回也除了啊，这就很快成佛果了。可惜俺每一个人呢不愿意去成佛，而愿意留恋这个五浊恶世，在这个世界啊流连忘返，染苦为乐，被搅何尘啊，是生死也不了，自己呀、啊、以为还不错呢，以为说你看我这个人呢、啊、又聪明啊，又美貌啊，我人人见着我都欢喜，人人不明白的事情我都明白了，以为不得了了。实际上啊就好像啊那个镜子上啊沾了尘，越沾越多，越多越沾，沾的自己一点光明都没有了啊。现在你觉得聪明啊，你等着看，再过十世以后啊或者变成猪那样子愚痴也不一定的。不要不注意俺们今生的去处啊，俺们今生要决定俺们到什么地方去，认明了路线，认明了这个去处，那才有办法呢。全呢就是全变之法，不是实在的。那么这个全变的法呀就是偶尔的， 就是啊，在这个十法里边行的一种啊权法。权法呀，就是暂时的法，不是啊永远的。这实法呢，这是就实实在在的那个实，是永远呢，它不会变的。所以呀、啊，这个法有权法，有实法。这个方便法门就是这个权法，权巧方便的。怎么叫权法？我举一个例子，好像释迦牟尼佛空拳度子啊，他抓着一个空的拳头，有一个小孩子爬，已经要爬掉那个井里边，就掉那个水里边了。小孩子掉到水里就会淹死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如果说是啊叫他回来，他不会回来的，他还是往前爬的。于是乎啊，释迦牟尼佛说，你我这个手里头有糖，你快回来啊，把我这个糖给你。这小孩子一听说有糖吃了，于是乎就回来。回来了，实际上佛的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糖。那么这是不是佛打妄语欺骗这个小孩子呢？不是的。这因为啊，这小孩子已经要掉到水里去，要掉到井里边了。这个井啊，要掉到井里边呢，你如果要是不用一种吸引他的力量，令他啊很快就回来了，他就会掉那个水里了。所以呀、啊，用这一种空拳，空拳里头什么也没有。佛说、啊、这是这个拳边里边有糖啊，有这个糖，这小孩子就回来，因为什么回来？想要吃糖。那么对这个一切的众生啊啊，也就是用这种法门来教化众生。本来什么也没有啊，对众生说，我这有宝贝呀、啊、你到我这儿来呀、啊、我就有宝贝给你，我这有无价的宝珠，又有什么最好的东西啊。因为众生呢都有一种贪心，一听说有好处了、啊、就来了，来了结果啊还是一种方便法门。这是权巧，权巧方便度众生啊，这就是用一种方便法门。这是第二门呢，就是方便法门。那么利今后，利啊就是利益，利今后，这个今后啊，是在佛那时候也可以说是今，在现在呀也可以说是今。由今到将来啊，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利益，得到这个法的这种的灌溉。所以呀、啊、那么这叫明二门利今后，这是前边呢那个第二教起因缘的第六种。因为有这一种的因缘，所以呀、啊又说就说这个楞严经，说楞严经就是用这个平等的法门和方便的法门。这个平等的法门也就是啊一种实的法，这方便法门呢就是全的法。所以这两种啊法门，用这两种的法门来教化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啊得离苦得乐，离开这苦啊得到一种快乐。那么离苦得乐，将来啊就是正果成佛。这是、啊、这个经的那么利益众生的这个道理。所以啊，因为有这六种的 因缘。所以说这个楞严经，所以第三个门叫什么呢？叫藏称奢数，也可以说是啊，藏称分奢。这个藏啊，就是三藏。三藏是什么呢？就是经藏、律藏、论藏。经律论，这叫三藏。这三藏要数三无漏晓。什么叫三无漏晓？就是戒、定、慧。这个经藏就属于定晓，律藏就属于戒晓，论藏是属于慧晓。在中国的经典上常常看见说三藏法师，就是这个三藏。这三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这个经藏里边所拴的所属的这个定定穴，那么它是啊所讲的令人修定的法门，多数属于修定的法门。就像本经这个楞严经，就是叫人呢修禅定的。所以这一部经就属于定晓。那么其中啊也兼有这个戒晓，兼就是兼选，不是不多，不过不多，也有慧晓。因为戒定啊它不多，所以呢这一部经典就属于经学，属于经藏。那么它是研究定力的，所以呢在前面不说是性定劝实证。那么这一部经属于定晓，属于定，在经藏里边就属于经藏，而不是论藏，也不是律藏。在这个经文里边可是说呀、有四种清净明慧。四种清净明慧就是讲戒律，不过讲的很少，所以这一部经就不属于戒经，属于定的啊，也不属于这个慧。那么这是三藏里边是属于经藏所设。那么又有称，秤，什么叫秤呢？秤就比方是一架，一辆车，这个车 有大车有小车，这个小车呀只能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啊，好像那个脚踏车啊，这一个人呢在那个车上。赶这个小乘呢不是单单指那个脚踏车，就是普通的小车。小车啊它只能坐人而不能啊多，所以这叫小乘。有大乘，大乘呢就是菩萨乘，小乘就声闻缘觉乘。菩萨乘啊就比大车，这一架大车呀啊可以载的很多人啊，这样。所以在佛所讲的教里边有大乘有小乘，那么这一部经是属大乘经典是小乘经典呢？这一部经是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是啊属于大乘菩萨法，是大乘所设，是藏乘色奢属，也就是就是这样子。咱们说这一部经是叫菩萨法呢，这是因为一些个恶罗汉都要回小向大发菩萨心，行菩萨道。这恶男呢又摩登切女的家里回到佛所住的地方，就祈请啊释迦牟尼佛指示他过去一切的如来所修的这菩提的道路。释迦牟尼佛就答复他所问，那么这种法呀都是菩萨所修的法，所以这一部经就属于菩萨乘，而不属于啊小乘法。在这一部经既然属菩萨法，那么它的藏乘分舍是明白了，那么又它的道理这义理究竟讲的是深浅呢？这第四个门呢是讲的义理的深浅。这一部经所讲这个道理是属于哪一教的？属于哪一教啊？按照天台宗来判断啊，这个藏有藏教、通教、别教、原教。藏教就是小乘法，属于三藏教。这三藏教所说的经典是什么经典呢？就是阿毗达摩这个经典，那叫恶寒经所说的恶寒经。这恶寒经啊是印度语，恶寒翻到中文呢就叫无比法。虽然无比法，但是还是小乘，小乘教属于小乘的啊。在天台教来判呢就叫三藏教，这个经典。那么三藏教之后又有通教。什么叫通教呢？它是啊前边通到三藏教，向后边呢也通到别教去，它是啊通前通后， 因为通到前面去也通到后面去，所以叫通教，通达的通。通教之后呢，又有别教，别教就是特别的那个别，特别的这个别教，怎么叫别教呢？它是别前别后，和前边这个通教也不同，和后边的原教又不同，所以它是特别的，这叫别教。别教之后呢，就是原教，藏通别圆，这天台呀，讲这个四教。这个四教啊，这一部经属于别教的，别教所说的天台。那么按照显首宗来判断这个部这一部经的这个教理，它属于哪一教呢？显首宗讲五教。什么叫五教呢？就是小教、实教、中教、顿教、圆教，讲这五种。什么叫小教呢？小教就是天台所判断那个藏教，那叫小教。这个实教呢，就是这个天台教所说的那个通教和别教，包括这个。这个中教和顿教、圆教都在天台呀、那个圆教里头包括着，所以呢，这个五教和四教这名称啊是不相同的，但是它那个理论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小教、实教，这实教啊就是大乘的一个开始，大乘啊教的一个开始，他只知道人空而不知道法空，知道人是空，法还没有空，还没有空，对于法呀还有一种指招，有一种啊指招没有空。中教呢，这已经就到了大乘的这个教里边了，所以呀、他既然知道人空，又知道法空，人也没有，人也空，法也空，人空法空，这是属于大乘的一种道理啊。人法双亡讲的人法双亡这个地方啊，我又想起了一个公案。什么公案呢？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常常有人请斋，请的就请吃饭，请佛去吃饭，供养佛。供养佛啊，佛吃完了饭，就给这个斋主啊，就要说法的。那么说法呀，在斋主，就是请佛吃饭这个人呢，这就叫斋主，供养斋饭的这个主人，要啊向佛叩头顶礼，然后啊求佛给说法。佛要不在呢， 就请这些个佛的弟子啊罗汉去应供，应供完了啊也要给说法，也要说法的。所以呢这个佛教啊就以说法来换饭吃啊，以说法来换饭吃，好像我现在啊天天有饭吃，就因为天天给你们说法，如果不天天说法我也不会有饭吃，所以啊我因为吃饭的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法啊。那么佛呀、有一天和诸大比丘啊都出去应供去，家里啊就剩一个小沙弥，这个小沙弥啊在家里看门口，又来一个斋主就请斋要供养啊，供养啊就是做一点的好的菜啊好的饭啊请到家里去啊给这个比丘啊沙弥啊或者佛来吃，这就叫供养，供养三宝。那么比丘和佛都出去到外面去了，家里就剩这个小沙弥，这个斋主说呢你是沙弥也好，我就请你这个沙弥去迎供咯，你同我去了。这小沙弥战战兢兢的就去了，怎么战战兢兢呢？他没有自己没有去应过供，应供啊都是从这比丘去的，自己现在人家请他吃饭也不知道到那地方说个什么好，说法不知道怎么这个法怎么说，能不知道也去咯。这个斋主很诚心的就请他去到家里吃饭，吃完了饭，这个斋主就很恭敬的向这个小沙弥就叩头顶礼求法，等着他说法啊。这小沙弥也在这个座上啊，一看这个人叩头，这个人就在那地方低着头叩头也不起身呢啊，就等着他说法呢，等着这个小沙弥说法呢。你说这个小沙弥怎么样啊？哈，他没有什么话讲，他下了座就跑了，就跑回奇树基孤独园，跑到佛的那个住的地方去了。你吃完了饭不说法就跑了啊，心里呀一定觉得很惭愧，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可是这个供斋的这个斋主跪了很久，在这种低着头也听不到讲什么，也听不见啊，这个沙弥说什么法呢？偷偷的抬起头这么看看，我看他究竟说什么法，抬起头一看，这个座上什么也没有了，这个小沙弥没有了。他看这个小沙弥没有了，就在这个期间就开了悟了啊。开什么悟了？悟到人空法空，人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啊。他说原来这样，就像科尔康似的啊，怎么样就开了悟了。开了悟了，这光开悟不行啊，得要去求这个给证明啊。他就跑到奇树基孤独园去追这个小沙弥去。这小沙弥跑到奇树基孤独园，跑到自己睡觉那个房里进去了，把门就插上，把门呢在里边就 close 啊 lock。 为什么呢？为什么把门锁上了呢？他就怕这个斋主来找他要找他要这个法的债啊，再找他说法他无法可说，所以就把门锁上，就怕这个人来找他了。虽不知他刚锁上没有好久，这个人果然就来了，来到这就敲他的门啊， 敲他的门呢，敲他的门，他也不敢出声，在里边呢，就战战兢兢的喝的，啊，恐惧的不得了，啊，这怎么办呢？把人家饭也吃了，人家现在来逼着要法，啊，这怎么办呢？着急的不得了，这一着急怎么样啊？小沙弥也急得开了悟了，啊，也开了悟了，啊，两个一起开悟，这是这个他也悟到啊，这个人空法空这个道理了，啊，所以这个因缘呢，不知道有什么因缘，或者你一着急也会开悟，或者你一欢喜也会开悟，或者啊你觉得有什么境界来了，磕着碰着都会开悟的。所以这开悟的不是一样的开悟，有的听见刮风的声音啊就开悟了，有的听见流水的声音就开了悟了，有的人呢啊或者听这个铃这个铃铃一响，这个风铃一响也开悟了，或者听这个钟一响也开悟了啊，这个说那我听这么多怎么没有开悟呢，啊，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开悟啊，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不开悟啊，啊啊，你现在听这个声音呢啊有没有开悟啊所以呀，这开悟要等着你时候到了，好像那个煮饭似的，你煮饭饭熟了的时候才能吃呢，啊，饭一熟了可以吃，你这开悟也要等机缘成熟了，机缘成熟了磕着碰着或者怎么样都会开悟的。这中国的人呢，中国在过去历代祖师啊，那个开悟的情形很多很多种，不是一样开的悟。所以呀，只要你能以专心致志去修行，去研究佛法，总有一天呢你会开悟的，总有一天呢你会明白的。所以呢，你现在就是如果开悟了更好，没有开悟呢你先慢慢等着，不要着急的啊，不要急的睡不着觉，吃不饱饭呢，不要这么样子。我知道啊，这个狼尼不着急，所以他睡得着觉，总想要睡觉，他因为不着急，所以你要睡觉。